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台北股市呢，昨天大涨了168点，收盘指数是16739点，涨幅1.02%，成交金额3365亿元。而 OTC 呢，也大涨了2.31点，收盘指数是20.70点，涨幅1.11%，成交金额也放大到981亿元。今天在我们现场的是证券分析师翁伟杰，非常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好，伟杰，台北股市呢昨天在长假期过后，因为在我们的假期期间全球金融市场几乎都是上涨的，所以台北股市呢上演了补涨行情。那么不过今天凌晨当然美股是拉回的，好，那台积电的 ADR 拉回的幅度比较深，
对，
怎么来看待台北股市？
好，凤馨早，大家早。我想其实我们先从台积电 ADR 讲起了，那我还是要跟大家说清楚一点，就是说台积电的 ADR 它的股价的这个算法基本上是跟着台积电的这个股价，也就是说台积电 ADR 简单来说，台积电 ADR 是台积电的衍生性商品。
对对对
对, 對，那他们可能方向会一致，那但是呢在涨跌幅的部分可能就不太一样，所以其实大家不要因为说啊台积电 ADR 大跌或者是大涨，就对于今天的台积电有一些这个涨幅上面的期待，那方向性你是可以期待是没有问题的。那
所以因为 ADR 它的波动幅度确实是比台积电的本来在台湾的股票的这个交易的这个波动幅度下来的大很多，
没有错、哦、尤其是在过去这一两年当中，这个台积电 ADR 也受到了国外的投资人青睐，所以其实他们在这个涨跌幅的部分就会超脱台积电的这个股价的这个计算的范围之内，所以有很多的人会认为说啊，台积电的 ADR 溢价，那是不是代表台积电就会跟上这个溢价？好，不见得、哦、我先跟大家讲不见得、哦、所以千万不要用这种错误的评价模式去预估台积电的涨幅、哦、好，那讲完之后呢，我们还是回到台北股市，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说现在目前在台北股市连续性的上涨之后呢，我们就把过去、哦、我们在上个礼拜特别提到3月29号的这个多方缺口的支撑上移到昨天的多方缺口，就是昨天是4月6号的多方缺口、嗯、那这个多方缺口呢，它是一个很明确的多空的强弱分界点。怎么说、哦、因为之前我们都是以收盘创历史新高，但是高点都是盘中还没达到，可是收盘的创历史新高，但昨天很明显就是直接跳空越过了前一波的这个历史最高点的位置，所以它这个攻击是非常明显的、哦、那所以这个多空的分界点就非常非常的明确、嗯、
所以昨天的低点是16711点、嗯、这就成为了现在呢我们要观察的这一波多方有多么强势，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察点，不能跌破16711、嗯、
没错、嗯、所以其实在这边、哦、这个大家就可以稍微留意一下，如果说现在目前盘面上不管是股票还是从股价指数去做观察，如果有出现跳空的状况，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不管是往上跳还是往下跳，这个缺口的部分如果没有进行封闭，那么对于往下跳来讲它就会变成更大的压力、嗯、那如果是往上攻击，那当然支撑就变得很强势，如果它的这个支撑没有被封闭掉，那么当然对于未来台北股市来说都还是在多头而且是短线当中强势多头的格局里面、哦、那另外我们在上个礼拜有特别提到，就是月线扣底值在上个礼拜基本上是扣底在15800点，那到目前为止呢都还是在15800到16000这中间，所以在这个礼拜结束之前基本上台北股市的这个多方的环境是还蛮有利的、嗯、那再加上成交量的这个需求量也相对比较低，我们之前有提到大概3100亿就 OK、嗯、但在连续几天的上涨之后，它的平均量呢有往上增加到3200亿，不过以目前这个台北股市的一个供给形态来说，这个量能大概维持在3300亿到3500亿，这是 OK 的。那如果要再往更高的位阶去进行挑战，那么量能的放大这是一定要出现。那么量能放大到什么样的程度？大概要到3500亿到3800亿、嗯、这个是在推升，比如说我们在昨天进行了一个多方表态供给之后，你要再把它往上推出一个比较明确的主升段行情，好，那个成交量就必须要逐渐的放大到3500到3800亿。好、嗯，那当然我们就是还是持续的观察成交量的变化。那成交量的变化基本上会跟第一个跟外资有关，第二个就跟台北股市的结构有关。那外资还好，就是在放假回来 之前跟放假回来之后就连续买了两个交易日，那买超的幅度都还蛮大，连续两个交易日都买超
超过100亿
以上，这个是非常明确短线比较中性偏多的一个心态。那再加上净空单的这个减码，虽然减码幅度没有很多，但是它很明显的大概就是维持在20000口这附近，然后也不会有增加净空单的一个现象，所以它变成是期现货都开始比较偏多方的一个思考。那么当然它在后续的部分，现在目前的台北股市离月线稍微比较远一点，所以其实大概震荡的幅度也会加剧，除非就是在接下来我们现在要特别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在结构的部分，如果在电子股能够表现稍微整齐划一一点，比如说像是半导体的台积电也能够持续的反弹，越过前波高点，3月12号的这个高点只要能够越过去站得稳，那再加上鸿海也站回到月线之上，甚至呢把3月31号的空方缺口给进行封闭，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指标股的领涨就会带动整个台北股市的成交量放大。好，那现在目前呢我预估了，就是说接下来在台北股市除了在短期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多方的环境是存在之外，另外我们可以观察到在新台币的一个走势，因为最近的美元指数有开始出现这个回档修正的一个现象，那么当然这个回档修正其实还蛮正常，因为就从89以下的这个反弹本波段反弹以来，大概也已经来到了波段涨幅满足的一个地方，那么在遇到了2020年8月份到11月份的那个整理的区间，所以其实再碰到年限这三个因素夹击之下，基本上美元在这边会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震荡整理的区间。那只要美元是出现这样子没有持续的往上升值，那么对于新兴市场来说他们就有一个喘息的空间，那么当然台北股市这两天的上涨也是来自于美元开始进入到震荡整理的一个行情所带动出来的一个反弹结果。那换言之呢，以现在来说呢，我个人认为美元指数大概在这边会有我们稍微保守一点预估啦，它可能不会那么快的越过
93，
对，这个93以上的话，那大概就是2到3个月的整理期间。换言之大概台北股市在今年上半年之前应该都还蛮安全的，比较不会有受到这种资金短期紧缩的这种压力。
好，所以我们整理一下你刚刚所提到的，第一个，昨天的攻击力道，多方攻击力道是很明显的。
对，
所以昨天的低点16711，只要不要跌破，其实在上个礼拜你也提过嘛，上个礼拜你是用3月29号，其实很明显的你就看到说3月29号的那个低点没有破之后就一路在不断的创历史新高，所以你觉得昨天的低点不破再创历史新高，这都是一件比较容易的事情，短期多方空的力道还是很强。第二个部分呢，是从月线的角度来讲，它现在还是一个向上的趋势线，
没错，
不会短期之内没有任何改变的迹象，
对，
所以月线也是多方的协助攻击，
对，
对不对？
没错。
然后第三个部分，就月经量来看的话呢，只要维持在3100亿、3200亿以上，其实都算是一个稳健的小幅攻击量，
没错。
但如果放大到3500到3800会更好，
对，
好。那第四个呢，是外资现在从卖方转为买方，从主力变成助力，
对，
这个使得整个台股的多方结构变得更加的优势，
没错，
对不对？好，然后再加上美元指数现在遇到了压力，在整理，没有像之前这么的强势，
没错，
所以这个当然就使得外资它的资金愿意再一度的流向新兴市场，而且也许是这未来这2-3个月都是如此，
都有机会。
所以刚这五点，你不管是就技术结构、就量而言、就外资的态度而言，其实都是多方，只有结构问题，你希望它更优化。
没错哦，那我还是再补充一点点，就是在美元指数的部分，就大家还是可以回去看一下，就是2018年3月份那个美元的破底翻的那个位置点，因为2018年3月份之后它是没有右肩，它就直接往上攻击，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只是预估它可能会有右肩，可是如果它接下来是直接往93以上去进行强势突破，那大家还是要直接就要反过来想，就是说我们刚刚所预估的情况你可能就要稍微保守一点点。
okay， 好，
那当然我们现在预估是说有右肩，那如果没有右肩，那当然大家就要稍微保守一点。
好，所以刚刚所提的不管是这个昨天的低点，或者是月线的角度，或者月经量的角度，或者外资的角度，乃至于美元指数的角度，
对，
我们都是提到现在有利台股的部分，
对，
但是你反过来想，它只要 结构一改变，那这一些有利的部分变成不利的时候，整个态度就必须要改变了。
没错，
但目前我们看起来是多方，对不对？
没错。好，那所以回过头来，我们在讲结构的部分，我们就先简单帮大家下个结论，就是说结构哈，电子股它的表现虽然是看起来有比较明显的指标股已经出现了，比如像是联发科，比如像台积电也开始出现弱势的反弹，但是它的表现仍然是非常分歧的。那这个也是为什么现在大盘成交量没有办法放大的最主要原因。那电子股的部分我们分两个区块来看，第一个就是半导体。那半导体呢，最主要是台积电，它虽然说已经开始出现明确的反弹，而外资也开始出现比较明显的回补，可是它3月12号的这个高点还是没有过去。那越过去之后不是只有越过一天哦，它越过去之后要站得稳，你后面才有再往上挑战高点的机会。好，这个是弱势反弹，台积电要怎么样去从弱势的格局转到强势的一个关键，就在3月12号的高点要站上站得稳。好，那第二个就是在联发科的部分，那联发科是属于比较偏后来居上了，那在昨天站到1000块以上之后已经跟上了台北股市的一个创高的涨幅，所以它又变成是在领涨的一个集团股当中。可是呢，这一次联发科的上涨它并没有带动过去它的好朋友们，就是说这个 IC 设计的高价股族群并没有把它带上来，所以它变成是一个个股表现的一个动作，它没有办法凝聚人气。那另外呢，在另外一个部分，在电子零组件，我们之前有提过，就是特别要看鸿海，因为在这一波从2月中到现在3月底为止，这一波基本上都是鸿海带上来的。那鸿海呢，在3月31号跳空往下跌破月线之后，到目前为止都没有站上月线的支撑，这个是比较偏弱势，那就变成是强势的个股在转弱。那弱势还没有转强之前，其实在台北股市当中会有一点点没有办法有这个领先族群指标的一个现象，所以成交量没有办法明确放大。
所以你刚刚提的台积电、联发科、鸿海，固然它是市值上面呢占比也确实是这个举足轻重，
对，
但它各自有各自代表的，台积电是弱势反弹，
对，
那这里面各有代表。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马上回来节目现场。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在我们现场的是证券分析师欧伟杰，也非常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好，刚刚呢前一段我们提到了台股短线，其实有几项指标都显示它目前都还是在强势攻击，
没错，
多方强势攻击当中啊。好，只要这些条件不改变，这个多方强势攻击我们先不用预设高点，
对，
这是基本的态度。那但在结构上面啊，你刚刚提了三档，
对，
当然这是重要的人气个股，台积电、鸿海跟联发科。
对，
台积电其实是弱势指标，因为它是弱势指标，所以它的重点是它必须要回到3月12号那一个跳空缺口，对不对？
台积电的话是站稳3月12号的高点，
3月12号的高点，
对对对。
那3月12号的高点是618元，
对，
他昨天收在610元，
对，
距离那个高点大概就只差8块钱，
对，
好，所以如果你是跟台积电有关的投资者的话，你先注意这个618块钱能不能站上，
对，
因为这是他能不能够短线转强最重要的一个位阶，对不对？好，第二个是联发科，联发科呢，它是 IC 设计的股王，
对，
那么它同时也是强势股的代表，
对，
因为它其实已经是平了昨天前一波的高点
1010，
现在的关键点是其他的 IC 设计能不能跟上。
没错，
你觉得最应该观察其他有没有跟上的 IC 设计有哪些？
我觉得就是我们之前有特别提到，就比如像是矽力 KY、 普瑞，然后这个翔硕，然后信华，这几档比较高价的 IC 设计，这个基本上都是从去年3月份开始跟联发科一起并肩作战的好朋友。那可是呢，这一次联发科往上涨了之后呢，这一些个股大部分都还在年线或者是季线附近做震荡徘徊，也没有跟上这一波往上反弹的一个走势，所以其实在这一些高价股没跟上的同时，基本上就是结构的一个转变跟这个不太一样的地方。那反而最近比较强势，
这个结构改变的话的意思是说，这些一定要跟上 IC 设计才能转强吗？还是 观察别的 IC 设计呢？
因为现在目前 IC 设计的高价股转弱，那所以它在 IC 设计的整个族群里面，它的结构出现一些变化，所以造成说在整个半导体的走势上面没有那么样子的这个
整齐，
对，没有办法像过去一样那么样的整齐划一。那这一次呢，在往上攻击的时候，它反倒是用了二线的这个 IC 设计股。那二线的 IC 设计股，尤其是在这个相关的面板驱动 IC 的部分，我们看到不管是在敦泰、维全电、天域，然后呢在这个细创、联友等等，其实在这一波的这个上涨的趋势当中，其实都比大盘来的强，或甚至是跟大盘同一个位阶，所以它在 IC 设计的结构上面也开始出现了一些调整。可是比较麻烦的地方是，当这一些二线的 IC 设计在网上攻击的时候，虽然聚集了市场上的人气，可是它并没有办法能够贡献给大盘成交量。我们说如果它是一个领涨族群，那它就是领涨的时候会带动整个大盘成交量增加。可是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当中，大盘在整理，虽然他们一直不断的在创高，可是都没有办法能够贡献给大盘在反弹的时候，
只能独善其身，不能兼善天下，
有成交量或者甚至是打破。我们之前有特别讲到，就是说台北股市它在上涨的时候都没量，可是下跌的时候有量，都没有办法帮助台北股市打破这样的惯性，所以这个就变成是结构上面不太一样的地方。那反而是如果我们只观察联发科，然后跟其他的 IC 设计的这些高价股，你反而就没有办法能够抓到，就是说半导体它的这一股IC 设计的这个力量，它就没有办法跟台积电一起并肩作战。
那这样子的话 ，IC 设计这一些相关类股当中，你会觉得现在有可以投资的标的吗？
现在基本上都已经涨得太多太凶了，那大概如果手上有投资有的投资朋友，你可能就稍微留意一下，最近如果有爆大量，那它的大量低点不要跌破。那另外呢，就是再不然你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月线的支撑。那这两个地方呢，是大家在未来一定要特别留意的地方。
好，第三个族群你刚刚提到的是鸿海，因为鸿海其实是在今年农历前后，其实领涨台股的一个最重要的龙头，对不对？好，但是呢，最近它反而相对的是转弱的。那么台北股市创历史新高，但是鸿海呢，昨天其实还在月线之下，
对，
当然距离月线非常的近，所以鸿海能不能站上月线，它的代表性是有哪一些相关类股受影响呢？
好，鸿海基本上大概代表了有两个意义啦，第一个就是它旗下的电动车的供应链，那第二个就是代工的族群。那我想鸿海这一次它在破线的时候它非常的特别，因为它是有一个法说会的利多，甚至在这个破线之前外资也发了一份报告，看好鸿海对未来电动车发展的一个这个相关的目标价的调整。
它是利多反跌的，
对，那利多出尽，那出现股价下跌，那这本来就是短线上面大家要特别留意的讯号。那回过头来，我们其实也不太希望说鸿海它会重到2018年7月份的那种覆辙，就是外资发了报告之后，然后它就从高点然后就一路的往下修正，那这个是未来要特别观察的地方，所以我们才会说短线要先站回到月线，那站回到月线之后你才去酝酿攻击3月31号的空方缺口。那当然我们在 提到鸿海旗下的这些电动车供应链的时候，包含像是鸿准，包含像是这个广宇，包含像是这个以盛 KY， 这 三家公司基本上在最近的表现其实都还蛮平平的，表现没有跟得上大盘。那另外反而是在正达的部分，它的表现是相对比较强劲，连续拉了几根涨停板。那所以其实它在电动车供应链的部分都是以这些比较应该算是电动车供应链当中的次族群去做上涨。主要的这个主要的技术关键是第一个是鸿准，第二个是新普旗下的 AESKY、那 AESKY 其实是连续性的大涨，可是外资对于它的大涨并不认同，因为他们认为它的目标价大概就是500块，现在已经超涨很多，所以昨天在大盘上涨的时候它在回档修正。那这两个都是电动车的一个核心关键技术，那既然都没有什么太大的表现或者是表现分歧，那就表示电动车这区块鸿海还要酝酿一段时间。另外我们刚刚特别提到，就是说它跟代工是有关系的，那最主要还是从这个宅经济来看，宅经济分三块，基本上 NB 的族群里面有纯 NB， 就是这个在家工作的跟 电竞这区块、嗯、那另外我们看到在广达、英业达、人保跟伟创其实在最近的股价表现上面都是沿着月线往上攻，基本上没有落对大盘太多、嗯哦、所以只要破月线，那这些代工类股就是属于转弱的一个现象。
嗯，所以他们继续的维持在月线之上，这个强势就不会改变。
对、
嗯、
那另外筹码面的部分也没有太明显的松动、嗯、那在电竞的部分我们就看显卡双雄，就是在微星跟技嘉、嗯、目前也是都是他们还是走自己的路，就是沿着月线往上跑、嗯、那面板双虎也是一样，都还算是强势。那国内的这个双 A、哦、就是华硕跟宏基、嗯、也都维持在强势的格局当中，也没有什么改变。所以其实电子零组件大概除了鸿海在高档强势转弱之外，和硕其实也蛮弱的，和硕外资一直在调节它，所以在电子零组件除了鸿海跟和硕碰到了一些麻烦之外，其他的这些宅经济相关的概念股反而是表现得不错。那跟这个半导体比较起来，其实你就可以明显的感觉到，一个是短期当中左下到右上，一个是呢是 左上到右下，这两个走势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方向。
好，这个电子呢盘点完了之后呢，其实传产的部分、嗯、因为现在看起来台积电反而变成了领头羊之后呢，它就遮掩了很多的传产的其他的这些相关了。
对，那现在目前看起来传产就看护国舰队嘛，护国舰队就是货柜三雄，然后再加上这个散装航运的这个两强，就是惠阳 KY 跟裕民、嗯、好，那基本上这护国舰队你就看五日线的支撑，因为现在都是在飙股形态当中，所以跌破五日线大家要有警觉。那主要在散装航运2637的惠阳 KY 是看巴拿马的报价，那2606的这个裕民是看海峡型的这个散装船的报价、嗯、那大概都会有一些关联性。现在目前 BDI 指数在往上涨的行情里面，都还算是后续还可以稍微留意一下下。
好，要投资航运的话一定要去观察他们的这个航运的报价，
对，
这个其实是领先指标。嗯，
那所以其实就目前看起来，在这个护国舰队的部分大家应该不用太过担心。那虽然后续
长荣啊、阳明啊，
对，这个我们后续虽然说比较保守一点，但是就线论线它是强势、嗯、那塑化类股就看台聚四宝，那台聚四宝一样进入到标股形态就看五日线的支撑。现在目前看起来除了台达化筹码面稍微弱一点点之外，其他的筹码面都还算是相对的集中，所以塑化类股倒是觉得大家还是可以长期去做关注啦。
嗯，好的，我们要非常谢谢证券分析师翁伟杰，也非常欢迎谢谢大家的收看收听，谢谢，待会